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我们讲的是租房子，
嚯，上来就来
啊！对，因为之前我们上一期是开学嘛，
嗯，
开学不
开学就该租房子是吧？
对对对，
应该是租完房子才开学，准备好了
哦。也可能是大家还续租着，然后就回去了嘛。
是，
这个咱们今天其实开始之前啊，我只想说，哎，这几篇投稿啊，让我就基本上告别租房子了，
嗯，
太他妈诡异了，我都要讲脏话了，
得挑着点
啊。第一篇稿子呢，我这边来自于客服号投稿，叫 S， 就线线的那个拼音，
嗯，
我们称它为小线，好吧，也可能是先第一声啊，我们称它为小线，我喜欢这个名字。他说啊，他开头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说湖南的孩子都逃不过毕业了要去广东打工。
哦，是吗？
我不知道啊，问问鱼友嘛，
嗯，
所以我把它留着也是想问问鱼友，是不是咱们湖南的鱼友会真的有这种大家都要去广东打工的这个经历，或者说这个需求吧，
嗯。
然后咱们线线呢就和两个好姐妹啊一起踏上了去深圳当牛马的苦日子。
哦，
他们的这个工作地点呢是在深圳，租房的价格自然是比较高的。前三年啊，线线是跟他两个朋友啊住在城中村，
嗯，
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奇怪的事情，但是直觉上他不太喜欢住这个现在的房子，干脆到后面就不租了。
哦，
也就是到了第四年，也就是二三年六月份，去年的时候，咱们小县的朋友呢，小夏把北京的工作辞了，在深圳找了新工作，来深圳跟他同居了。
哦，
也就意味着他和他的这个闺蜜们还终于分开了，自己跟对象住的。
嗯，
这个小夏，他给我的全名叫做夏河，然后想到了那个大明湖畔。
嗯，
哎，说夏河对住房的要求其实比他要高的，比咱们投稿人。他新看的一些一室一厅啊，嗯，小夏不喜欢，都是城中村。最后在租房软件上面呢，看到了一个小区房，因为这个小区房的价格普遍偏高，所以呢，都是通过这个软件和别人合租的。说这个房子的位置位于宝安中心，下楼两步就是地铁，过马路就是一万城，这个地段繁华，感觉上是非常舒服的。加上他们租的这个房间是洋阁，有一个非常大的阳台。所以两个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怪异，或者说没有预料到会发生后面的事情。
钱花到位了，这肯定贵吧？
啊，很肯定是贵的、
嗯。
这里他给我发了一张截图啊，首先这个是他租房子的地点，他用圆圈给标出来了。
嗯，
同时呢，应该有一个租房子的价格，那、啊、确实挺贵啊，2600多一个月。
哦，
你想，他是租了一个隔断房吗？是一间吗？
对，
那可能这个房子里面分成四间。
呵呵，是。
那就意味着这个房子一个月产生的价值要10000多，
嗯，
比咱俩还高呢。
啊，你这
是，哎，我们俩有点没有用的感
觉。是，
哎，你别说，我之前在南京租房住的时候也是住这种房子，
嗯、
就是一间房隔出五间。
那、啊、这东西也看太看运气，你万一这个旁边人就没素质之类的、
嗯。对对对，而且关键是它有消防隐患。
对，
哎，好，我们回到故事啊，在这个房子住了一年多啊。他们两人大病小病都没断
啊，
哎，就各种生病。这个投稿人小倩认为自己是一个1米68身高120斤的强壮女性，
嗯，
但是短短三个月是阳了一轮又一轮，紧接着是呼吸道感染，一直没有好，去医院查呢就是肺炎，多年不犯的这个荨麻疹也犯了，而且没过几天啊又尿血了，
哎呦，
紧接着就是尿路感染，吓得她几乎是天天跑医院。
是。
但是去医院一查呀，医生说，你这个不是尿路感染，而说你喝水喝少了，而且长时间久坐、熬夜晚睡、作息有问题导致的这种尿血的这个情况，可能是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
嗯、
那咱们小县呢也没在意，既然不是尿路感染，我就先搁这儿吧，这事儿。一直到了9月28号，他记得是周四，他和对象呢就一起去吃饭，就是小县那天下班早，他就坐地铁去找对象吃饭了，吃完饭呢一起回家。在乘车的时候啊，他下楼走到第二个台阶，倒数第二台阶踩空了，
嗯，
就直接跪地上给他对象拜了个早。
哎呦我靠，
哎，磕了一个。 当时是脚踝钻心的疼，他意识到估计是伤到脚踝二也很严重，直接两人打车去了医院，拍了很多片子，好在是没伤到骨头，应该是严重的软组织挫伤，他好长时间都走不了路，国庆出去都是他的对象小夏推着轮椅带他出去的。
哎呦，
他以为过了两个月啊，就养两个月就没事了，没想到是半年啊，坐了将近小半年的轮椅，半年后这个脚还是隐隐作痛，他大概是每走几百米就会一瘸一拐，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那时间到了24年的一月份，这里呢，他说他们的这个房子6月份到期，所以两个人一直在商量着到底是续租还是换房子。那除了室友用厕所的垃圾不会就是及时清理吧，其他他们觉得也没啥问题，那挺正常的，房间阳光也充足，小区环境也好，离公司也近，对面就是个大商圈，几乎可以说是完美。也就是到这个时候啊，小倩也不认为自己遭遇的这些倒霉事儿和房子有关系，也就是倒霉算了。一直到了一个很寻常的夜晚啊，小倩说，我可能是做梦了，但感觉这个梦啊是被强行插入了我的脑袋。一个凭空出现的女人，半身只能看见一个黑色的轮廓，脸看不清楚。她说了一句话，她说，你怎么还不搬走？
赶人走啊。
对，赶她走。小倩直接给吓醒了，吓醒之后她就赶紧叫这个对象，哎，小夏，跟你说事儿。我做了个梦。就在这个时候啊，小夏转过身来看着咱们小倩，就见小夏突然把两个手啊圈成了个圆圈，放在眼睛上对着小倩，而且动作特别缓慢，她被吓到后背发凉。
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小朋友啊，他会把那个两个手卷成两个圆筒，像望远镜一样的那个姿势，在看，
就看他对象这样看。
哎，这里呢，这个特别的惟妙惟肖，他给我发了张图，是个小蛤蟆雕塑，眼睛还放亮光的，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下，一点都不恐怖。这个图他就是告诉我们，他对象当时是用这个姿势
动作，
虽然不恐怖，但很诡异啊。当即，咱们小倩也懵了，又怕又气，直接用手啊推他说，你干嘛呢，你吓到我了。哎，夏荷被这么一顿推也弄醒了，马上半抱着这个小夏说，哎呀，做梦了是不是，就轻轻拍着他的背哄他入睡。
哇，刚刚他也没醒是吧？
对，可能是类似于梦游的这种状态。那小倩呢，以为这个对象已经正常了嘛，他平时也会这么抱着他哄他入睡，也就慢慢的在他的怀中陷入了睡眠。第二天早上呢，他又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哎，你昨天晚上干嘛啊，把那个手啊这样搁在眼睛上面，好恐怖啊。这个夏荷听完之后也懵了，他说，我完全不记得我昨天晚上醒过，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事儿，我不可能把什么手放在眼睛上面，这么幼稚的这种动作。那小倩想了想说，哎，你早上忘记估计也正常，当时你也睡得迷迷糊糊的，你哄我睡觉呢也是下意识行为，于是没说什么也上班去了。这个时候夏荷突然给他发微信说，哎，我要买一把桃木剑。
为啥？
哎，他就觉得这个房子估计是有点问题啊，有这个玄学层面的一些事情，所以他要解决，要买把桃木剑。这个小倩呢就顺着他话说，然后就，哎呀，我没事啊，我也没有那么害怕。那夏荷倒是说，是你说的吓到我了，肯定是惹到什么不干净东西了，不管有用没用啊，我图个安心。那桃木剑他当即就下单了，但是呢还没到。那个周末呢，小倩想出去走走，感觉脚呢好了不少，可以锻炼一下。因为崴过脚之后啊，他们俩基本上没怎么出去玩过。那夏荷也是因为啊，这个他的对象的脚崴了嘛，也没出去过。于是呢，两人在聊完之后啊，决定去爬山。对，就直接上大的，上强度。夏荷其实一开始是不让小倩去的，觉得你这个脚还没好利索，你现在爬山负担过大，对吧？
是。
但是小倩说，我是想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我们不一定要登顶啊，我们可以爬到半山腰就结束了呀。哎，他这么一说，夏荷觉得，哎，可以，一切都很顺利。爬完山，两人就回家休息了。这是一个非常充实的周末。上了2天班，小倩觉得，哎，这个我的腰啊，真的是越来越疼了，但不像是久坐的那种疼。她说，我反正躺着应该就没事了吧，但是我坐下就会疼。于是呢，她躺在了床上。她躺在床上之后啊，她的颈椎开始疼了，腰是不疼了，这我就 不太能共情啊，因为我的颈椎是躺着就舒服，
就每个人不一样
啊，每个人不一样。那所以他周末呢干脆去医院，然后他这个把这个情况跟自己的一个朋友说了，我估计这个朋友啊知道一点这个事情，然后也挺关心咱们小县的，他就说了一句说，你注意身体啊，你今年都去医院去多少回了。
嗯，
小县算是一语被惊醒了，他说不完全统计，我今年已经去了至少有将近小十回医院了。
我靠
啊！他说确实很不顺利，那我对象下河要买这个桃木剑，哎，差不多正好对应上。他到了医院呢，跟医生说明了原因，医生说，哎，小问题，你这个呢无论颈椎也好腰也好，应该是你长时间不运动导致的，运动完呢你的腰和你的颈椎受凉了，所以现在怎么做呢，针灸一下就好。
嗯，
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小县回忆起了之前的那个梦，说会不会是房子的原主人不喜欢我住在这儿，还是说这个房子的风水有问题。那他在去查这个对象买的这些玄学用品之后，他查到一个五帝钱，说五帝钱可能是有用的，大家呢把它给在门上挂着，可以防住煞。这个时候，哎，咱们小县想起来他们住的是 9A， 应该是个单元号，那 9B 的大门和他们是直接相对着的，那个 9B 的门口好像就有挂五帝钱。
哦，他们也有。
哎，但是他不确定啊，因为咱们这个小县之前是没有留意过这种叫玄学物品的具体形象和数量的。
嗯，
他说也不知道对面挂的是五帝钱，还是就是挂了一个铜钱装饰，
还是六帝钱、七帝钱、
哎。对对对对对对、
啊。
那不管如何呢，等桃木剑到了之后呀，他干脆就直接挂在了自己房间门口，同时又额外增加买了两串五帝钱，挂在了家的大门两侧，还买了个葫芦挂在床头。
嗯。
而这里可以看一下他把这个桃木剑挂在什么地方了，挂得还挺高的。他说本以为事情至此就结束了，没想到啊，我投稿的真正的诡异离奇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哦，
那挂上桃木剑之后呀，小县心理上是放松了很多，他就有可能是自己心理暗示的原因。但之后的一个周末，他喊上下河去爬山，因为这个医生叮嘱他说，你们就你啊，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适量，就别过量运动。
嗯，
所以这次爬山他们不仅是没有爬到山顶，在整个过程中都小心翼翼的，基本上没费什么力气。这个夏河还调侃他说，你都没出汗。等他们爬完山打算在外面随便吃点，毕竟现在这个运动方式很健康了，生活方式也得跟得上。
对，
哎，所以就准备吃点什么轻食之类的，找了一圈没找到，确实感觉不太干净，就算得还是回家吧，买菜回家吃。
嗯，
截止到此一切都很正常。等他们买完菜再回家上楼的时候，电梯坏了。不知道是什么故障啊，看这栋楼的两部电梯都在维修。这工作人员说了一句啊，因为什么什么检修啥的，他也没听懂，也没去仔细听，说哎，你们麻烦您两位啊做一下货梯，或者呢你们等一会儿，我估计是几二十分钟就修好了，就有一部就可以用了。但是当时小县和夏河刚爬完山，意犹未尽，说爬楼上去，也别去找什么货梯了。只是从电梯厅走到楼梯间的时候呀，小县瞥了一眼那个电梯维修员，说感觉怪怪的。为什么怪啊？说这个电梯维修员的眉宇间有一股阴翳，让他觉得有点发毛
啊，隐藏发黑那种吧。
我脑补的也是差不多
啊。
嗯，那紧接着呢，两人就开始爬楼了，一直到三楼都没啥问题。有没有记得之前他说的，他们是住的9A？对对对。
嗯，
等他爬到四楼的时候，小县已经开始微微喘气了，就想着说，哎，你下河得走慢点，我们休息一会儿，下河走在前面嘛。当时下河比小县大概高3到4级的台阶的样子，他抬头喊小夏的瞬间，看见这层楼的安全通道门上竟然也挂着一把桃木剑。
哇，哦，这栋楼怎么回事？
哎，而且这个款式和家里面那把极其相似。
嗯，
就感觉是拼多多批量，对吧？进货这种。
嗯，
但是小县有点宕机啊，就指着这个剑对他的对象说，哎，你看这里也有一把桃木剑，批量货呀。那小夏呢，就是夏河啊，闷闷的回应了一句，嗯。 那回应完之后，小夏觉得哦，你回应我了，估计你累了，也不想多说话啊。他也没把这个事儿当成什么事儿，就继续往上爬了。诡异的是，到了四楼的安全通道门，门头上也有一把一模一样的剑
啊、哦，
以至于我们投稿人小宪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他揉了揉眼睛，确定啊，确实现在墙上写的是四楼也有一把相同的剑。夏荷发现之后有点发闷啊，就说：“哎，就是。”这儿流行挂桃木剑吗？
嗯，
怎么楼梯间里面都是啊？原来挂剑的不只是三楼和四楼，其实在二楼就有，只是二楼呢挂在门框的边上。当时小宪走路是低头走，没去看，但夏荷看到了、
嗯，
那情况就开始诡异起来。两人呢不约而同的就闷不作声，开始拼命爬楼，希望能赶紧赶回九楼家里面。现在想想也奇怪，说为什么不去看看电梯是不是修好了，而是我们闷头在爬楼呢？那恐怖的是，从四楼开始，每一层楼的门框上都挂着桃木剑，有的时候还会搭配一个八卦镜，非常的诡异。确实这一点就有点稍显不太正常，因为八卦镜也是驱煞的作用嘛，但一般会挂在自家门的门外，
对、
啊、没有人会把它挂在一个
消防通道。
对对对对，你要挂在店铺门外我能接受，你挂在消防通道里面寓意所为呢？
心系民众嘛，
啊，
挡大大门外
啊。是是是，哎，这么说有道理啊。我们回到稿子啊，那当时呢他们两个人咬着牙爬楼，但是要知道他们之前已经爬过山了，那体力再好也吃不消啊。
嗯，
等到到了九楼的时候啊，不说头晕眼花，但基本上是上气不接下气了。夏荷没有多等啊，赶紧一个掏钥匙开门，没想到他在那边捯饬了半天没把房间门打开，就一直叮叮咣啷叮叮咣啷，就是房门就是打不开。就在小宪张口要问的时候，这个门啊自己打开了。
嗯，
啊，不是自己开的，是有人替他们在里面把门打开了。
不，他家吗？
哎，可能是合租房的有的这个其他的人。
哦哦，
有可能。但是不对啊，说打开门的是一个孩子，看上去六七岁的样子，个子很矮，所以夏荷当时挡住了小宪的视线，让他没有看到这个具体的孩子的面容。
嗯，
夏荷倒是愣住了，那以为是合租室友带回来的孩子，或者是房东的孩子之类的，估计是准备张口问话的。他话还没说出口，这个时候小宪正好侧身站到了他的旁边，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嗯，
这个孩子啊，就像几天前晚上夏荷一样，把双手圈成了个圈，放在眼睛上，对着小仙。
哦，看到了，
就跟夏荷那天晚上
望远镜，
哎，一模一样，就用手比作了个望远镜的造型。小仙说：“可能咱们听来，或者老于你看这个稿子的时候没觉得什么，但是你设身处地的想啊，同样的动作，我又看到。”别人最多是会心一笑，觉得小孩子还有点可爱呢。
对啊，
但是我联想到的只有那个晚上夏荷做了相同的诡异的这个动作，
嗯，
让我不免打了一个寒战啊。其实或者说他打早了，
嗯，
后面的事情更恐怖。
为啥？
因为在最多两秒钟之后，从这个门里面又走出来一个大人，一个成年人，看上去估计少说四十岁，也可能是更老一些，是个男性。他竟然跟孩子一样，把双手圈成了个圈，放在眼睛上，对着小仙。
为啥都看咱们投稿人啊？
没错啊，诡异的事还没结束啊！这个男人身边又出现了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性，也是一样的，把双手圈成那个圈，放在眼睛上，对着他。
哎呦！
然后热闹，他说，他用了热闹这个词，因为门里面又出现了一个爷爷和一个奶奶，以及一个十多岁的女孩。
都这样，
对，无一例外，全部他妈把手圈成了个圈，放在眼睛上，对着小宪和夏荷的方向。
啊，夏荷不会现在也这样吧？
我去
啊，
你这个太恐怖了。
啊、
还好他没有啊，不然我估计投稿人真人要没了，
崩溃了
要。小宪是当即吓傻了，一屁股就摔到地上了。夏荷也是被吓得连连后退，然后他就脱口而出说：“对不起，对不起，开错门，开错门了，我们是住隔壁的。”
嗯。
当然了，就像你说的，如果夏荷也这样，我估计小宪人要炸了。
是啊，
当时小宪的第一反应是，他说可能有点得罪人了。他心想，这些人不会都是鬼吧？
嗯，这很难不这么想
啊，
没什么得罪的。
然后第一反应是，你跟鬼道什么歉啊？
啊，这
对这个夏荷说的啊。那还没等他给出具体的反应，夏荷就拉着他转身，几乎可以说是连拖带拽把他硬扯到这个电梯旁边，然后就说我们赶紧坐这个电梯下楼。
嗯，
小仙以为是他要逃跑什么的，但是他说真的开错门了。
哦，
你没有，哎，你没有发现啊，这里他妈不是9A是9D。
到九地去
啊，九地了，哎，你别说啊，是真的。他们不仅是开错门，他们甚至走错单元门了。
哦，全错。
嗯，他们住的是九 A， 九 A 只有九 A 和九 B， 他们走到那个九 C 和九 D 的那一栋，
直接去旁边一栋
了。哎，但不管如何，这一家人也太恐怖了吧？他是这样讲的。那之后还是相对顺利的，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单元，回到了自己的合租房，一切呢都归于平静了。只是在后面的日子里面，他也再也真的不敢乱跑了。
你不搬走啊？
嗯，目前没搬，搞到二结束。
夏荷也没看他，也没圈个手看他，
就怕哪天晚上夏荷又出现这种情况。
这东西吧，完了是吧？
嗯，完了，
完了，完了，坏了。
人没事，人没事，好在人
我完了。不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就可能没有那么的贴脸，但是细思极恐。
这。我圈个手嘛，你不是给我看那图了吗？就是咱们录音时候我其实没有看到嘛、
嗯、
你之前给我看了，
对，
就圈个小手就还挺童真的，
是
吧，你说小孩这样确实挺正常，你中年人也这样，那老人也这样，
一家子全这样。
哎，他们圈的时候有笑吗？
嗯，投稿里面没说，我不确定。
边圈边笑不更晚？
对，你圈的时候基本上是把五官遮住了一半，然后你就露一个嘴和鼻子外面，然后嘴开始笑就更恐怖了。
是啊，我知道，我会那种反过来圈，就是学蝙蝠侠一样的。
哦、
啊、
这个就反正这种刻板行为在我看来是刻板行为啊。如果说它变成了一个群体效应的话，你无论啥，你哪怕做一个耶的手势，我都会觉得有点恐怖。
对啊，
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个人对你耶之后，然后身边人全部对你开始耶，
都这样。而且会怀疑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 啊。
所以我想的是可能这个房子或多或少有一点点问题，因为它里面这些辟邪的物件好像过于的密集。
嗯，而且其实我听到一半的时候我会觉得小夏是不是受了影响才会去买这个桃木剑的。
对，他担心这个对象害怕嘛，就没跟他讲具体的。
嗯，
就说哎，我买了为了辟邪，你也别问为什么。
不，我意思就是他有的做那个手势动作之后、
嗯、
就是为了融入旁边那隔壁，就是我们都得有一把桃木剑。
那咱们先前听到这稿子之后啊，他估计要骂你了。
对不起，
把一个本身有点诡异的事情说的和格外恐怖。
对不起，对不起，
他怎么去面对对象？
现在应该好了。
对，现在应该解决了。那不管如何，我们也是祝他俩后面真的是平安顺遂。
没错，
那第一稿到这儿。好，听完了第一个稿子呢，有没有觉得后颈发凉，就像我们投稿人一样，
啊，
是吧？不过别慌啊，咱有妙界护颈 U 型枕，能按摩，能护颈，能热敷，一顶三，给脖子满满的安全感。买个枕头还送两眼罩，只要168，太值了。夏天怕热的可以把这个清凉的脖套一块戴上，冰冰凉凉的不闷汗，脏了换洗也方便。它一共有4个按摩头，威力远超普通的 U 型枕，直击酸痛，深入穴位。要累了就边按边听咱们鲶鱼讲故事，那才叫一个享受呢。卡扣扣好，抽绳一拉，垂着的脖子立马支棱起来了。里面的双层记忆棉可立了大功，外软内硬，久戴不割裂，多大的脑袋都能被拖得稳稳当当。而且它还做了科学分区的加高，午睡打盹脖子也不会东倒西歪了，休息好了效率翻倍。我知道很多鱼友是在工作的时候或者干活的时候挂着这个后台听咱们鲶鱼的，每天坐这么久特别容易脖子前倾，还容易患上这个颈椎病。如果有妙界护着咱们脖子啊，就会好受很多。偶尔开个热敷呢，深度温养颈椎，小小一个续航久，带着出门也方便，还有3个尺寸可以选择，真的是方方面面都给咱们考虑好了。马上中秋国庆放假了啊，带个回去给家人附赠精美的贺卡。要出门旅游的呢，备一个自用也不错。喜欢的友可以评论区领券，有保价送运险，3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还有眼罩送，真的巨划算，别错过了。大家记得啊，评论区置顶链接可以领取咱们鲶鱼友的专属优惠券。好，那咱们下一个故事开始。
好，今天第二个呢是咱们 B 站的月啊，他让我们喊他水牛。
嗯，
水牛还挺有意思。水牛应该是个怎么讲呢？
嗯，
嗜酒之人吧。
哦，
他投了好几篇稿子，有一篇说，哎呦，不好意思，我中午就喝多了，
哦、
这种特别好玩啊，
意思有意思。
啊，他投了不少篇，我们先来一个啊，
嗯、
是前几年发生，他说一个挺悬的事儿，应该是口罩中期发生的，刚解封那阵子。
嗯。
那天呢正好是正月初四晚上，大过年的，水牛呢就跟自己两个发小啊，两个姐妹，一个叫 H 一个叫 M、
嗯、
就约好晚上一起喝酒了、
哦、我以为去买衣服呢，
符合人设喝酒嘛。
嗯 HM
原来呢就已经约好一起跨年的，但那天正巧有事儿啊，你延两天我延两天啊，就到这个初五了。
哦，他们是跨农历年是吧？
嗯，是。那投稿人记得挺清楚啊，就是当时在他老宅家开的一个烧烤摊里面啊，还是赶了二场来的。刚开始喝的时候啊，这三个人很开心。这小 H 呢，脑子一抽就把咱们水牛手拽过去了，
嗯，
跟水牛侄子又要了根中性笔，就嘿嘿笑着跟咱们投稿人说：“哥，玩你画我猜。”
我吓死我了，
干嘛？
我以为要个中性笔，说来我们玩个笔仙吧。
啊，这样啊。盘子还没做呢
啊，
哪那么快动作？
是是，
投稿人挺不愿意的，说你画我猜玩是挺好玩，
嗯，
不好洗啊，
哦，
你给我画到处都是是吧？
是，
反抗了一会儿呢，肯定是没拗过这个妹妹啊，这妹妹也就生拉硬拽着，水牛也就算了，玩就玩吧，画吧画吧。这位小 H 呢，这会儿就一边看着自己手机，可能是照着什么形象，就一边在水牛手上画着，
嗯。
水牛呢就你让他画呗，就边喝酒边刷着 B 站，能感觉到这会儿小 H 应该已经醉了。
嗯，
他这里补充啊，说他们三个人呢酒量他自己最大的，爱喝比较急的酒，可能快酒。
嗯，
这 H 和 M 呢爱喝慢酒，正常来说啊青岛能整个一箱子问题不大、
哦、
习惯性就看了一眼这小 H 喝了多少，这会儿才下是三瓶，这应该没醉。那等过了十几分钟啊，他画完了，捂着水牛手就问他说：“你猜我画是啥？”
你捂着手谁知道呀？
就感受笔触嘛，感受走线嘛。
哦，
那水牛肯定是不知道啊。
对呀、
啊，小 H 手一松啊，水牛就看手上画了一个很抽象的财神爷。
哦，那跟初五确实很应景、
是，水牛说：“真的，画太丑了。”
嗯。
当时自己就说啊，啥玩意儿，顺手就一个劲的用纸巾蘸着水开猛擦，擦着擦着发现旁边小 H 没动静，
嗯，
另外一个女生小 M 反而在旁边一本正经玩手机。咱们投稿人抬头一看，这会儿小 H 直接哭了
啊，
哎，他也跟你一样懵了，人家什么情况、
嗯、
咋了？小 H 说，我费这么大劲那么认真给你画的，你说擦就擦了。
哦，
我们听着挺正常啊，水牛反而是更懵了。
嗯，
到底啥情况啊？就我妹妹应该不会这么矫情啊，心想这才三瓶下去不能醉了呀。
是，确实是醉的那种感觉。
对，也没办法，那只能连哄带道歉的。旁边小 M 其实看这情况也懵了，就跟着一起劝。劝了半天呢，小 H 不哭了，也不说话。
嗯，
又喝了一会儿，挺晚了，他估摸着心情也缓过来了。
啊，
三人也就结账走，因为喝着酒嘛，三个人是骑电动车回的，
也算酒驾啊。
啊，哦，对，骑电动车也不能喝酒，
对
是吧？哦，那我要不要剪掉呢？那小 H 骑着车子就跟着水牛靠挺近，
嗯，
突然他又来活了，低着头就说：“哥，我要撞你，我要撞你
啊！”
嗯，还没等咱们水牛反应过来，他妈真撞上来了，水牛直接给飞出去。
喝假酒了吧？这是，
你不觉得很怪吗？投稿人也说挺怪的。
嗯，
他170多斤大汉
哦，
这小 H 撞完之后是原地倒的，并且当时是并排撞的、
嗯，
而水牛反而是直接飞出去好几米。
哦，确实不对。
那膝盖呢都磨破了，还好只是膝盖受了点伤啊。
嗯，
小 H 摔倒之后啊，好像是清醒了一样，问投稿人啥情况啊？那旁边的小 M 也傻眼了，
嗯，
当然水牛就说：“你撞的我啊，大姐，你问我啥情况？”
对，
爬起来之后呢，小 M 把小 H 扶起来，发现小 H 眼角啊破了口子，用纸巾啊还给他擦了一下，还好不算严重。 小 H 这会儿说我有点心慌害怕，他可能清醒过来了。
嗯，
水牛就叫小 M 说你直接回家啊，然后把电动车一停，就跟小 H 说今天晚上我带你回去得了，
我送你回去，
我感觉有点不对。这半路上博广就一寻思，正月初五迎财神啊。
对，
等到了这小 H 家楼底下，那天晚上其实没有风的，但水牛注意到他家楼对面车库上挂的灯笼全都无风自动了。
哦，
自己呢也是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没敢跟旁边小 H 说，直接呢就送到他家门口了，跟家里叔叔说了一下情况，然后撒丫子就跑了。
嗯，
水牛说小 H 这人啊原本是不太信这些邪乎东西的，直到第三天呢两人又碰面出来吃饭，他突然跟自己说，哥，这手机壁纸出毛病了。
嗯，
水牛说这咋，你让我看看。小 H 呢手机壁纸是个财神爷啊，只看到那张图片好像是不太对，
嗯，
就没有居中，整体好像往右上角挪动了不少
啊。
投稿人说你有毛病啊，你这图片不摆正，你弄那么偏干啥。小 H 这会儿有点害怕了，说我一直没动它，它之前是正着的，那天晚上你送我回去，我处理了一下伤口就直接睡了。
嗯，
第二天看手机才发现就变成这样，我一下子呢也懵了。缓了一会儿，水牛才问那天晚上呢你到底啥情况，才喝几瓶你就醉成那样。小 H 这会儿也给问懵了，不对呀、啊、我记得我喝了十几瓶呢。两人犟了一会儿，他找小 M 微信上问了一嘴，才得知水牛没骗他，他就更奇怪了。
对，
水牛又问你为啥撞我，撞就撞呗，还一直念叨，还有啊，当时你是不是照着这手机壁纸给我画财神爷。小 H 又不会了，他说我根本就没有这些记忆。
哦，
水牛这件事呢其实就到这边结束了，但是我这边突然想起来还有一篇关于财神爷的，
嗯，
我也给你讲了啊。
好，
这事儿呢是咱们客服号的，叫天马行空形形色色，咱们喊他小马啊。小马回忆这事儿呢是发生在上个星期去赶集。
嗯
啊，这稿子挺久了，估计是上一年的上个星期。
哦，我以为你说这稿子挺久，估计是16年的，
估计是今年年初投给我的。
嗯，
他买菜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看这边也挺懵的，他说买了一把香回来。
嗯
啊，就烧香用那线香，估计是
就家里面如果有祭拜一些东西的话倒还正常，如果没有的话就很怪了。
你听着啊。
嗯，
之后呢他不知道用什么杯子来插香，就用了个冰红茶的瓶子切了一半，然后在里面装满了自家门前的土。那我看来他之前就没有这个习惯。
对，
于是啊他晚上就插了三根香拜了这个财神爷。
哦，那还好三根。
当天晚上小马就拜完嘛，洗澡回房就在床上刷视频的时候，就听到这敲窗户声音
来了，
砰砰砰砰砰砰这样。他说房间窗帘那是关上的，平时晚上也没见过有人敲自家窗户。
嗯，
这次敲了一会儿呢也就不敲了，他呢没在意就继续刷手机。过了十分钟啊，又听见敲窗户声音，和上次的旋律是一样的，砰砰砰。小马呢没管，过了一会儿又不敲了，他看了一下时间啊，11:38，哎，就准备啊、我关灯睡觉吧。床上躺了一会儿，这声音又出现了，敲的呢还是一样的旋律。那到第二天早上，这小马不知道为什么早上又给财神爷烧了三根香，晚上又烧了三根。深夜呢，他在房间用 QQ 给朋友聊天的时候啊，突然听到这会儿自己房间门有东西在敲了。
哦，进来了，
也是一样的旋律，咚咚咚这样的，敲了足足有半分钟。
嗯，
小马说当时自己已经汗流浃背不敢出去了，在房间呢继续和朋友聊天，不出意外的窗户那边也开始响了。小马这会儿还是安慰自己，估计是飞蛾什么的，看到这个自己房间里面开着灯就往窗户上撞，
趋光性。
但想想也不对呀、啊，这两天敲击声啊都是有节奏的。
嗯，
小马呢也不敢想，更不敢去一探究竟，直接就关灯睡觉了，什么也不管。
那是一只玩 Reggae 的飞蛾
啊，
雷鬼飞蛾。
哦哦哦哦， 那第三天早上他去拉窗帘的时候发现啊，这窗户锁居然是开着，
就把这个锁给敲开了
啊，反正肯定不是飞蛾啊。
嗯，
他呢明明记得昨天晚上拉窗帘的时候是关上的，可能是自己记错了。而且这会儿在房门口他发现两只死的虫子，看上去呢死了很久，还有一只身上已经有蜘蛛网都变成干尸了。
哎呦，
不像是昨天晚上刚死
啊，
但自己昨天在门口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两只虫，
突然出现
还扫地呢。这些事儿呢投稿人都归结于巧合，继续沿袭这两天培养出来传统啊，早上烧三根香，晚上也烧三根，
还烧。
当天晚上和朋友打电话正聊天呢，这电话打了一半果然又听着窗户响，
嗯，
一样的节奏，过了一会儿呢不敲了。小马是故技重施啊，心想着早点睡吧，相信科学，
嗯，
这现象应该是小动物。但当天晚上他睡到凌晨三点左右就醒了，是被冻醒。
嗯，
小马就奇怪啊，我睡前这么热，怎么到晚上温差这么大？
嗯，
他就拿起手机开着屏幕，想把这电扇关了，结果一亮屏往电扇那一照，当时就给他吓了一把冷汗。小马看见床边上有个女人蹲在风扇旁边，侧面对着自己，而头呢对着风扇，两只手捂着脸啊，就像在哭一样。
哎呦，
上半身啊有古代衣服的样子，能看得还算清楚，下半身啊完全是看不清楚。后来小马是不记得自己吓晕了还是没开三度装不知道睡过去。第四天咱们投稿人终于觉得这事儿太邪了，自从自己买了香拜财神，就接连不断发生怪事，他赶紧就把前几天买香都给扔了，这香灰连同瓶子也给扔了。
哎，还好反应过来了。
最后他说，从那天开始，真的他就没遇到过怪事儿，敲窗户、敲门都没有发生过。那事儿呢也就结束了。
我生怕你稿子里面突然就说，从第四天开始啊，他就开始上四根香。
我靠，不能上啊！其实有鱼友说，有的地方是上四根香。
嗯，哦，
嗯，有地方是确实是上四根香，
但是确实在好像常规认知里面是神三鬼四。
嗯，他这个我觉得他从一开始行为就有点怪怪的。
嗯，
当然也有可能他没有交代清楚，他为什么突然就想买香并且拜财神爷。
嗯，对对对，
这两事儿其实都和财神爷有关嘛。
嗯，
我去查了一下，他确实可能在初五当天是有一些忌讳的，就你不能拜那种没有开过光的，或者就是没有灵性的这种神像
啊，
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事，也不能说一定有怪事儿了，反正就是一种忌讳嘛。
哦，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过一篇稿子，是我们的投稿人他常年祭拜的一个香炉，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弃用了，
嗯，
但是没有做任何操作，
没请掉，
对，然后有野魂住进去。
是是，这些没有开光的一个实体其实很容易住东西进去。
嗯，
我们挺多故事有类似的嘛。
对，别乱拜啊这东西。
对对，还有那种就学校里面雕像不是，
对对对，
经常会住东西进去。
是
是吧。行，那也是感谢咱们这两位投稿人，这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我最后来一个有点短，又回到我们的租房子的事情啊。他的 B 站叫做 ELLENK， 我们喊他小 E 好吧。他说呢，他在考古我们的第一期视频发现啊，他跟我最早第一期视频里面女朋友前女友前女友说的那个鬼压床的情况啊有点像，尤其是莫名其妙的咳嗽连带着咳的沸腾的那种。
嗯，
他前年呢他跟自己的男朋友啊搬到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了，跟我当时那个房子差不多，日照时间很少，因为南面有个高楼导致了他们这个屋子呀是被遮住的。
哦，
所以呢他是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三点，也就是阳光最热的时候，阳光最盛的时候他照不到。
嗯，
那我那个房子因为是西晒，可能就是纯的地理结构的原因。那小易说呢，之前中介带他们看房子的时候，他发现啊南面屋子靠近窗户的墙上，就是飘窗那一部分了，写着一个日期，很高啊。
嗯，
写的那个日期啊几乎是挨进房顶了。
哦，
是一个手写的日期，大家这里可以切回来看一下，他给我们发来照片了，这个位置真的贼高啊。
嗯，
就那个时候刚好是疫情刚过，日期写的是2022年4月几号，他是忘记的啊，这边也看不清楚啊。 他觉得可能就是之前的住户在居家无聊的时候啊，就这么写上去。
你无聊写这个？
哎，这张照片呢，大家可以看是有写日期的地方，但是已经被盖住了。仔细看是能看出来是有过补漆的这个痕迹。
嗯，
那由于这个房租很便宜，他们当时呢逛了别的同价位的房子，都只能租到现在这个房子一半的面积。而且这个房子呢还带了一个十多平米的大露台，他幻想了一下在这个露台跟男朋友看星星的浪漫场景。
哦，
当下想都没多想就直接给定下来了。
太满意了。
他搬进来时候呀，发现哎，这墙上的日期没了。
嗯，
房东说可能是因为墙阴湿，然后这个霉点把这个日期盖上了。那确实看房的时候有一些墙会有一点小霉斑，所以咱们小易并没有在意，但现在想想房东的这种遮遮掩掩的行为多少有点怪。
嗯，
而且搬进来之后呀，慢慢的咱们小易发现很多细小的琐事，就觉得这个房子更奇怪了。比方说啊，晚上有时候就会突然咣当一声东西在地上的声音，或者是叮咣一声。他为了看这个猫呢，就他家里面养的猫啊，在客厅里面装了监控，但是监控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掉在地上。
哦，
而且他去客厅检查也发现客厅的地上一览无余，根本没有什么应该能发出叮咣声音掉下来的东西。哦，
干干净净。
对，这个声音起码你不说大小吧，起码是个金属。
嗯，
对吧。那这里小易补充说，他家里面确实有养几只猫，经常这几只猫呢会追一些东西跑。男朋友说哎，估计就是小飞虫，但无论如何他们俩是从来没看见过。也就是说猫追着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在跑。
是啊。
那后面呢就更诡计了，我觉得后面这事儿啊是我觉得难以解释的一个事情。前面我还能合理化，它地上会突然多出一些小孩子的东西。
是玩具吗？
哎，比方说啊，粉色的塑料小珠子，粉色的芭比娃娃贴纸，还有类似于那种国产奥特曼的动漫人物的小玩偶。
哦，
就很小啊，拇指大小，但是就出现了。
大自然的馈赠。
大自然馈赠还行啊。他说啊，一般都是扫过地没多久，过一会儿再看就很突兀的多出这些东西了。
嗯，
他俩是怎么合理化的啊？小易和男朋友说哎，就肯定是在什么角落被猫猫给拨出来。
嗯，
但你架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啊。所以呢小易一直安慰自己说哎，这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租户啊掉在床缝啊这个柜子缝里面的，就给咱们小猫叼出来了。哎，放心放心，不要乱想不要乱想。
嗯，
但是危险的情况出现在有一天，只有小易自己在房间的时候，突然从头顶上掉下来一个钉子。
哎呦，
就是钉子在空无一物的天花板上突然掉下来砸中了小易的头。
这上面是有什么传送门吗？
太诡异了。他说我的头顶真的就是一个天花板，连吊顶都没有。这里他还给我拍了张照片。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就一个灯。而且这个灯呢它不是那种装钉子的灯，我可能这样说，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吸顶灯。而且除了钉子以外，在之后的有一段时间里面，他说在给我翻这个，就是之后是又掉东西了啊，他给我翻这个手机里面拍天花板照片的时候啊，拍到了一个他男朋友被砸到的东西，是一个弹簧。
我去，这都是啥呀？
哎，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种大弹簧，不是那种小弹簧。如果看不到图的话，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有半个巴掌那么大的一个弹簧。
嗯，我建议先搬出去住，但这边还是要续租。你过段时间小汽车就下来了，
就馈赠新的东西，
越来越大，
是真的挺大的。我个人猜测，这个弹簧可能像床垫子里面的那种弹簧，
嗯，
对吧？然后小易说，真的是凭空掉下来的。虽然他俩搬进来之前啊，确实找了保洁做了全屋清理。但是为了不自己吓自己啊，他尽量去合理化这个事情。但是男朋友就调侃说哎，估计什么平行时空给你扔过来的。
嗯，
那确实呢，他们俩住进来之后呀，有一点运势低迷的状况。而小易有一段时间整个人真的昏昏沉沉的，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哭出来，一度以为自己是抑郁症，还去医院看了医生，但检查结果都显示正常。而且那段时间小易经常晚上啊无法入睡，连续的做噩梦。但是之前自己是沾枕头就睡觉，还经历了好几次鬼压床，就是他最早说的我的那个第一期的稿子里面的事情。
哦，
但那个时候我不是稿子，是我自己发生的。 最开始是简单的动不了，后来几次越来越严重，什么梦中梦啊，还有一次很明显的看见床边有一个黑色的影子，并且这个黑色的影子物理接触过。
哦，
怎么物理接触过啊？一开始是拽他腿，拽的他直接从枕头上掉下来，
从枕头上，
对，就把他往下拽嘛，
哦，拽了个十几厘米，
嗯，而且后面还舔他的腿，哇，他觉得如果说我再不醒的话，我就被咬了，
我要昆丁。
但是他醒过来之后呀，就发现，哎呦，男朋友不见了，
嗯，
不在屋子里面，就人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隔壁沙发上面，
害怕了估计。
接连着几次鬼压床，或者是从鬼压床清醒过来，然后翻过身睡又被压又醒，这样反复反复折磨几次，给他枕头有点发毛了。
嗯，
他就翻出来之前自己去寺庙旅游开光的这个手串，戴上了，并且开始放大悲咒。再往后呢，小易把这个卧室的镜子啊用布给遮起来了，因为对着卧室门口放了一个小镜子，那这些梦呢就慢慢的不做了。但是他的身体却出现问题了，开始是咳嗽，他说跟我这个前女友是状况一样的，就感觉肺都要咳出来了，但是以为是当时口罩的原因嘛，所以一直等到医院开放之后才去检查肺，拍了片子也说没啥事，心脏也查了，气管也查了，都显示没问题，就是莫名其妙的咳嗽，咳得很严重的那种，
嗯，
同时呢他也觉得心脏不舒服，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他做了心脏的检查嘛，总觉得喘不过气，感觉只要在床上躺着就像有什么东西压着胸口一样。
坏了，这不和我一样吗？
啊，
我觉得那段时间这样，现在好了。
我以为你常年这样。
没有。
那小易是跟你相比他做了一个非常对的啊，
嗯，
他去医院把所有检查都做了，各种检查都显示这个很正常，什么 CT 啊，彩超啊，各种都做了，
嗯，
没啥毛病。直到最后他跟男朋友养了一只小狗，而这个情况就慢慢慢慢变少了，基本也没有怎么做噩梦。
嗯，
一直到了养这个狗啊，过了两个月之后，他们这个房子到期了，两人一致决定说不住了，两人搬走了。
哦，
稿子也结束了。
哦，确实是怪事儿，没法解释。
嗯，
这哪来的这小弹簧？
就很细碎，但是它又完全无解。而且我觉得你要是鬼压床什么的，我们那边做节目做的多，还能解释一二啊。这个掉弹簧就很诡异了，
楼上熊孩子扔的。
他怎么扔到屋子正中间的呢？
这是他每天就是训练的技巧嘛，扔一个抛物线镜子。
我以为你说他是凿壁借光，有个小洞，
因为实在没法解释这个，
完全无解，
就天花板莫名其妙掉一个物质。
对对，掉一个实打实的东西
啊，
嗯！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些妙妙说的物质是有照片的。
是，
那行，那今天好像也差不多了。
嗯。
虽然今天我们的这个租房事件啊都是遇到怪事儿，但是我们也听大家租房子大部分时候呢还是 OK 的，只要你注意一下卫生啊各方面就行了。
对，
那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鱼友们在无论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都一切顺利，一切平安。
没错，
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